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天父，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献给你。早晨，当我们一同在诗歌中来敬拜，在祷告中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你。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我们更珍惜的是，你还乐意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我们恳切地求你，把圣经向我们打开，但愿你的话实在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如同鹿渴慕溪水一般。但愿早晨你来向我们扬脸，你来对我们施恩。我们等候仰望，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来看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我们大概稍微先介绍一下老底家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坐落在拉卡斯三角洲上面，有三个主要城市里面的一个。那这三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城市是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那就是哥罗西教会。我们之所以会熟悉哥罗西，是因为使徒保罗曾经写了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里面有四次提到老底家的教会，这两个城市相距只有十迈，这两个教会中间的关系想必也是非常的密切。在这里犹太人的势力非常大，在拉卡斯三角洲上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希拉波利，那在那个城市里面跟在老底家城市一样，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都有自己犹太人的社区，有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那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在当时的世代，他们是金融银行的中心。那在这个城市，他们最出名的工业是他们的羊毛纺织以及服装业，而且老底家还有当时最有名的医学院，最有名的制药工业。他们做的药里面有两种药在当时销路非常好，一个是耳朵的药，一个是眼睛的药。他们富裕到一个程度啊，主后六十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那很多其他的地方都要求罗马政府资助帮忙他们来复建、来重建他们的城市。只有老底家这个城市非常特别，罗马皇帝问他们，你们需不需要帮忙，老底家这个城市说不用，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自己搞得定。后来他们真的自己搞定了，他们把整个老底家城重新盖起来。那这个城市它
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当地啊没有饮水，就是没有可以喝的水，他们的水必须从远方用引水道把水引过来。那么在这个三角洲上另外的那两个城市呢，希拉波利城那个城市，它有名的是它的温泉，它的温泉温度很高，而且有很好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有非常好的医疗效果。哥罗西有非常好的冷泉是可以喝的，是天然的泉水，只有老底嘉没有，老底嘉必须从它附近其他的地方弄水来喝。那我们大概知道了老底嘉这个城市的背景以后，那我刚才介绍的背景都跟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有关系，所以才要告诉你们这些背景。这一个富裕的城市，当你来读主耶稣写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我相信你应该会很惊讶的发现，这是唯一的一个教会，复活的基督居然在这个教会中找不到一点可以称赞他们的地方。记得前面六封书信，每一封书信主都有地方称赞他们，独独在老底嘉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没有一句话可以称赞他们。那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心理学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先讲那个人的好处先夸奖夸奖他，然后再批评他才比较会接受。我也接受这种教导哈，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有用。但是弟兄姊妹，你读老底嘉书信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件事，耶稣基督他知道到了某一个场合，到了某一个时间呢，人需要的不是客套，人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指出他的问题，才能够真的帮助他。那么在教会历史上过去这几百年，大部分读启示录的人都认为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是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的预言。比如说以弗所是指着第一代的教会，几乎完美，但是可惜慢慢的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士美拿呢，是后来被罗马逼迫的年代所产生的教会，那个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别加摩的教会被称为是受恩宠的教会，因为罗马皇帝特别跟他们合作，开始建立了神职制度，教会世俗化。推亚推拉的教会，那就是天主教的时代，沙迪那就是宗教改革的时代，菲拉铁菲就是福音广传的时代。非常有趣的是福音派、灵恩派和弟兄会都自称自己是菲拉铁菲时代的代表。然后到了19世纪以后，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教会20世纪就是老底嘉的教会，就是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教会。我不敢说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的认识是非都是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拿去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读启示录，如果我们了解教会的背景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说法啊是不合圣经，也是不合历史的。就连第一代的教会，不像以弗所教会那么好。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到了末了，你如果读老约翰到最后的书信到了末了，你就知道第一代的教会不像以弗所教会那么好。那其他的就不要说了。如果我们讲到士美拿是受迫害的教会，有许多寻道者，其实我们今天知道20世纪的寻道者远远比士美拿那个时代要多得多。有人说腓拉铁非是福音广传的时代，其实过去50年福音的广传远远超过在福音派兴起、灵恩派兴起、弟兄会的运动兴起的时候要多得多。严格的讲，这七个教会是教会历史上众教会都可能有的光景。如果我们再诚实一点的说，就是在我们中间，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比较像腓拉铁非，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实实在在是像老底家。任何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都能够从这七个教会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复活的基督对着老底家的教会，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如果你记忆力还不错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这就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主耶稣圣灵借着老约翰，让我们对这复活基督的启示有一点认识。那里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又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么当然在这里你会发现主的介绍比第一章更详细。第一章是诚实见证，这里是诚实又真实见证的。第一章是一切君王的元首，这里是一切受造的元首。那么你读这个介绍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看到他非常强调的是真实。阿们，阿们，在犹太人的观念就是真实不改变。在当时做生意是一个口语的世界，跟人谈生意都是用嘴巴谈的，谈到最后讲定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签字也没有盖章基本上讲好以后说阿们，那个人说阿们，那是什么意思搞定，签字了，就这么回事，不能再改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祷告最后说什么？为什么说阿们？真的，真实的，不改了，就是这样子。在旧约中以赛亚书65章13节那里称耶和华是真实的神。那么其实是译本，就把它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就翻作耶和华是阿们的神。老约翰其实一直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旧约的耶和华跟荣耀复活的耶稣是一体的。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多次多方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希腊原来主用的话语里面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主说的话就是真实的，主说的话就是不改变的。复活的基督介绍他自己是阿们的，是真实的，他不但是真实的，他是一切真实的源头。神所有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基督的所事是真的，基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基督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做的也是真的。那你要问耶稣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他是真实的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老底家的教会啊，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有，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全是假货。那我们再来看看主怎么责备老底家的教会，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主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我先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啊，当时啊，有人写信给教会，绝对不是说，哎，放在微信群里面啊，大家看看，对吧？啊，或者是 LINE 群里面，也不是发一个电子邮件，每个人自己回家读。那个时候写给教会的信啊，是大家聚会的时候通通坐在这里，然后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说，这个我们现在收到一封信给我们教会的，念给大家听。那我要你们稍微有点想象力啊，如果你是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聚会里面现在有人说，这个是荣耀复活的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我们的信啊，然后他说，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哎呀，你也不冷也不热，把你臭骂一顿。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想，你会有什么反应？今天呢，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在我的生命中有几个人呢，还会开口来责备我，来规劝我？我再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孔老夫子啊，闻过则喜的那个胸怀？还是我的骄傲，我的面子，如果有人说我一句不好，你给我小心，我非得说你十句不可。我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越来越会珍惜那些肯劝我的人，当然我也会珍惜那些真心牵挂我的人。但是我猜来老底家的弟兄姐妹听到复活基督的这段话肯定很不爽。那主为什么这么严厉的责备他们？主要把他们吐出去。你读这段圣经，请问各位，老底家的教会他们犯了哪一样非常可怕的罪？有没有？什么罪啊？他们贪污了？包二奶了？他们干了什么事儿？ 没有责备他们真正干了什么坏事儿。哎，再请问各位，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接受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教导吗？有没有？哎，也没有哦。哦，弟兄姊妹，这个就麻烦了。那你要想一想，如果今天你道德上也没有什么罪，你信仰上又是所谓信仰纯正，你心里面觉得耶稣基督应该怎么对你啊？那如果你知道耶稣说，我巴不得把你吐出去，你会不会吓一跳？你说哪有这种事情，要吐要吐那些犯罪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来读老底家书信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什么样让神最受不了。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我很了解你的状态。你是什么状态呢？你不冷不热。哎呀，传统的解经啊，都是说什么叫不冷不热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属灵的热情不冷不热，对主不是很冷淡，没有忘记主，也不是非常火热，就是大部分我们听到讲道也这么说。甚至于有人更是有点过分的，他们是这样说，他说改革中真的很冷，灵恩派真的很热，你们这些一般的教会就是不冷不热。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讲的不冷不热绝对不是属灵的热情啊，因为主在这里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换一句话说，你冷也是好的，你热也是好的，就是你不冷不热是不好的，听明白了吗？当时那个时代的信徒听到耶稣讲你们不冷不热，老底家的弟兄姊妹非常有感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了解了，希拉波利城人家那里的泉水是热的，那个热的泉水谁去泡一泡起来非常的舒服，所有的疲倦都没有了，所有的不舒服都没有了，那个泉水有用，听懂了吗？哥罗西的泉水，哎呀，在那个沙漠里面啊，热得个半死，到了哥罗西来一杯，好像有的弟兄说夏天推完草喝一杯啤酒的感觉，爽啊。有没有用？有用，冷的有用，热的有用，就是不冷不热的没有用。为什么不冷不热的没有用呢？因为老底家的水为什么不冷不热知道吗？他们的水是从附近地下水道引过来的水，那个水啊是有高度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杂质，颜色是浑浊的，气味是难咽的，味道是苦的，这种水不冷不热，谁喝到那个水啊一定会呕吐，一定会拉肚子，这样明白了吗？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老底家教会他们属灵的光景没有用，他们有各样的活动，有各样的行为，但是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既不能够像热泉使人脱去一切的疲惫，也不能够像冷泉满足人一切的干渴，他们的东西就是让人觉得想吐 不要接受。简单的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今天有很多教会，我们办的活动，你原谅我讲，不热。什么叫不热呢？就是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来参加了你这个活动，他不会回去觉得啊，现在我重新得力，不会。来听完了回家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叫不热。不冷呢？如果真的冷，如果人家碰见我们，如果人家参加我们的活动，人家里面那个饥渴的心灵得到了满足，听明白吗？结果人家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回去，饥渴依然如故，这叫不冷不热。这样的见证，坦白讲，有的时候是很惹人反感的，很多人参加几次就不想参加了，你明白吗？有一些教会的团契，人去一次，第二次就很想去，一直想去。有一些人，你去他家坐，你跟他聊天，你就一直想再来看看他，你就很想跟他在一起。有一些呢，你就最好敬而远之。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见证，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团体，不能够让疲惫的人重新得力，不能让饥渴的人得饱足，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标准的老底家，我们就是让人不能喝，喝了就会吐出去。但是你知道老底家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只是不冷不热，它是自我感觉特好，他真的觉得他们特别好。我去过一些教会，我也听说过一些团契，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但是它里面没有供应，没有真实的生命，不能够让人越变越像基督，自满。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去读解经的书，基本上对这句话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说老底家的教会因为自己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就认定他是蒙耶和华神所赐福的。这就好像旧约何西阿书十二章第八节，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这样的错误直到如今还是非常普遍。你不要以为只有灵恩派的人，只有讲成功神学的人才会有这种迷思。就是改革中的一些名目，你去听他的讲道，他照样是以属地的成功富有来见证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无论是旧约的以法莲还是新约的老底家，基本上他们虽然都有属地的财富，然而他们都是非常不讨主喜悦的人。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老底家的教会以为他们有各样宗教性的活动，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 他们是一无所缺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徒在今天那更是不少。如果说一个人今天他去念了几本神学的书啊，他就可以到处去归正别人。如果一个人今天会上网，会查一些参考书啊，他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听到呢？我为什么还要上成人主日学呢？那基督学房呢更不用念了。觉得我们什么都行了，我们什么都懂啊，我们样样都行，我们觉得我们好得不得了。你有读圣经，我也读啊，你祷告我也祷告啊，你服侍我也服侍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非常的自满，我们觉得自己属灵的光体很好。弟兄姐妹，无论你采取哪一种解释，耶稣基督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后面三个形容词贫穷瞎眼赤身都很特别。我为什么讲它很特别呢？是因为这三个东西啊，刚好是老底家最值得夸口的地方。他们是富有，主说他们是贫穷；他们是馋眼药的地方，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主说你们是瞎眼。他们觉得他们很有荣耀，你知道赤身 naked 在圣经中就是羞辱，但是主告诉他们呢，你们没有荣耀，你们只有羞辱。老底家地震以后可以不要罗马皇帝，这个城市我不需要罗马皇帝的帮助，我们自己什么都搞得定。老底家这个教会似乎可以对耶稣基督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什么都可以搞定，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都懂了，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怜悯我们，知道自己的缺乏，知道自己的可怜，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荣耀。主责备他们以后呢，主也给他们解决的方法，这是十八节和十九节。主对着老底家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首先主说我劝你，注意荣耀的基督万有的主宰，他没有说我命令你，他说我劝你。这个字在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我给你个建议，我给你个建议。那这个字在全本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四节那里，那里这样说，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那个发议论说原文就是该亚法向犹太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你如果读懂这里的话，你真的会很惊讶，荣耀复活的主，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元首，他对人的自由意志尊重到什么程度，是我们难以置信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 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